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恩典的面前，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你赐给我们圣言，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能够认识你，透过你的话能够被你带领，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被你带领去到你应许的那永恒的祝福的里面。我们谢谢你继续开启我们，用你的圣灵啊，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弟兄姐妹。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的第十课，第十一章。那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相当相当相当重要的内容啊，我用了三个相当哈，就是最重要啊。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核心的那个真理，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那什么叫做真正的因信称义？那罗马书是一个比较体系性的对外邦信徒的一个教导，讲到因信称义。希伯来书是对于所有的犹太背景的这些的信徒所传讲的这个信息，按照他们的背景所传讲的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内容里面有个非常核心的内容，讲信心。那这件事情透过希伯来书所认识的这个信心和罗马书所认识的信心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是对我们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前面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过，第十章主要是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救主带领我们得胜 得救，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那这个是前面所讲的比较重要的内容。那什么叫做成圣？是跟随神，信从神，听从他的教导。那这个是这整个的步骤。然后呢，到了第十一章他讲信心。那信心这件事情是前面第十章所讲的成圣这件事情的根基，这两章并在一起啊，是相当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当我们在第十章讲到成圣这件事情的时候，似乎好像是在强调我们的行为，然后到了第十一章，作者马上把这个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把它点出来。实际上所有的圣经所要求的所强调的行为都是本着信心的根基。那这个是我们信主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是在这边。那希伯来书他在讲信心的时候呢，他有三个点在讲。一个呢，他讲到这个信心真正信的他和神的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点。真正信的人和你所信的对象和神之间一定有一个对的关系，那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那这个对的关系的里面会产生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呢来反证你真的和神是有对的关系，换句话说，那个证据来印证我们你真的是信的，这是第二个点。然后这个证据的在第三个点指向的将来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信心所指向的那个终结的点。这是信心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真正的信心和神一定要有正确的关系，那因为和神有正确的关系以后会产生一个证据，也叫做印证。那这个印证所指向的那个信心的含义是指向将来的那个盼望。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信心的三个部分。那这三个部分认识到以后，我们才认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对于我们外邦背景的信徒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好，我们从经文来看哈，我努力把这段经文讲清楚，但是 关于信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主题，实际上在整本圣经的里面一直在诠释啊。但是透过十一章，我们能够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对信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认识。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一节我们都会背。那信，他讲到信心，信心这件事情呢，它指向的呢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点出来，一个是叫做实底，一个是叫做确据。那这个实底和确据呢，都是在盼望的里面和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的里面是还没有见到的，是指向将来的这个事情。这是两个点。那这个实底和确据呢，它用两个英文词哈，一个叫做 assurance， 一个叫做 conviction。啊，我们用这个英文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实底和确据呢，用中文的这个表达，可能我们需要从英文的另一个角度再表达一下，可能会了解的更清楚一些。assurance 和 conviction， 一个是那一个真正的 assurance， 那个担保，那个保证。这个是信心。那那个担保和保证，那个起始点，那个发出点，不是从人来，是从我们所信的对象来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做 assurance， 对不对哈？你保险的话是保险公司给你提供保险，所以这个信心呢，你得到的那个 assurance， 得到的那个担保，是从你信的那个对象来。这讲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因为得到了那一个担保，那个保证是你所信的对象那个神，这个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是 conviction， 是你确信是从你发出来的，因为有了那一个担保的那一个点发给我的那个保证，因此我就确信他，这是第二个点。那这一句经文里面有两个点，这是讲到信心。所以这个信心这个角度，你他描述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信心绝对不是单单从人自己发出来的啊。人可以给自己喊口号，我很有信心，是吧？现在很多这个搞这个心灵鸡汤的啊，都是这个在众人面前发誓啊，很多人在那边很 hyper， 哇，我要信心，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赚多少钱多少钱，那个是从自己发出来的。真正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你是先得到了你所信的对象给你的担保和保证，然后你确信这个保证，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那个起始点，那个根基不是出于人，是出于你所信的那个对象，是指我所信的那位神啊，这个是信心啊。这一句经文里面点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有了这个以后，后面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有的以前的过去的因此而信的人，有这样信心的人，他们有美好的证据，他们有因这样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证据。好，这是第二节。前面这几节很重要哈，这几节你清楚以后，你向后面看会导向后面很多的这个结果是从这个根基出来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两个。然后呢是讲到见证，古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信的，或者说古人的信心本来就是这样的信心。 OK， 到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在第三节呢是在解释这个信心，有了这个信心的根基以后，它为什么会产生那个证据。这个证据的产生呢，是因为他有了这个信心，让他有一个知道，这个知道呢是整个的世界所存留的这个源头都是因为神他所说的而成就的， 这是第一个知道。那这个知道呢，是直接指向你只有这个信心，你才会清楚天地万物和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知道宇宙万物和人从哪里来的，你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大家听懂没有？所以只有真正信神的人，有这样信心的人，他才会知道天地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是从信心来的。因为这个知道不是从世俗的那个知识来的，不是从世界的那个 knowledge 来的，不是从世界的那个这个 science 那个科学来的，是从信心来的。那世界那些所有的对宇宙万物源头的所谓的探索，对宇宙万物和人的源头的所谓的来源，都和我们信心所指向的不一样。你非得有这个信心，你才会有这样的知道。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不得了的，这个信心让我们的知道可以囊括整个的宇宙万物的，这是从信心的，这个知道是从信心来的啊。就好像我们读圣经，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你不信神，你会把圣经就啪甩到地上去，是吗？我干过这种事情啊。1986年我在上海，不是86年，84年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买了一本圣经故事，然后翻开第一页，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啪把这本书就丢掉了，我再也不读了。我说这个是神话，乱讲，怎么天地是神创造的？没有信心，你根本就不会相信。那当你有了信心以后，你才会相信。这个之间，但是有一个点请大家了解，有信心相信，如果是一个虚假的信心，你会相信一个虚假的事情，你会上当，就好像搞传销的，告诉你传销就会发大财，但一个真实的信心，你才会真正信对，那个是在事实的里面，这个是讲的信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样，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为什么他会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信心所指向的知道，你知道所有的天地万物都是神的话语造成的，你又知道你所看见的东西都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意思说不是从人的理性判断、人的眼光来的。当你有了这两个知道以后，你才会真正全然的信从神，才会产生后面的证据。所有的当我们信神以后，我们不能够真正信从神，那个不能够真正信从神的那个点，是我们不相信，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这样大家有没有摸到这个问题哈？讲我自己，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如果在呼召的时候我不相信说上帝呼召以后他会供应我的日常所需，我做了传道人我就会饿死。如果我是存在这个信心，我不会做传道人的，是吗？是因为我相信那个将来的我眼看不见的，在上帝眼睛里面是事实，他这一切都是全然掌管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相信，我就向这步走。那这个是次序的问题，这信心是产生这个。那有了前面这个信心，一个是从神来的担保，一个是对神的确信，然后产生的这个知道，最后产生证据，后面的证据是因为这个来的。所以基督徒的信心绝对不是赌一把，不管怎么样我赌一把，不是。基督徒的信心是相当根基的，有绝对根基的信心，然后他说产生的结果是绝对的那个事实的结果。所以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的信心是非常笃定的，是绝对性的，那这个不是从人来的、okay? 那这个信心会推动后面的所有的行为。后面呢，列举了非常多的古代的人物，他们怎么信的，讲了很多人。第一个人从谁开始？从亚伯开始。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因信称义从谁开始？啊，因信称义从谁开始？罗马书说是从亚伯拉罕，第四章。但是保罗说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但他没有说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从上帝开始拣选人，赐给人救恩的时候，人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救恩的最基本的根基，最原始的根基，就是因信称义，从亚伯就开始的。所以他直接从亚伯开始讲，那个时候没有律法，连亚伯拉罕也没有，因信。那他这个信呢，产生的是什么呢？因为信呢，他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创世纪呢，这个里面大家解释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呢，这个亚伯所献的祭呢是献动物，因为亚伯是放羊的。该隐呢所献的是植物，他初熟的果子献上，献的是植物。那上帝说呢，这个献祭要用动物来献，是吧？所以呢，该隐献的就没有亚伯美，上帝不悦纳他。这是一种的解释。但这个解释呢有一点问题的。大家知道在这个摩西五经的里面有一种祭叫做什么祭？素祭，是吧？可以献的，初熟的果子是可以献给耶和华的。那个关键点在哪里？是上帝对该隐的评价，说若你所行的是对的，你怎么不蒙悦纳呢？问题是该隐所行的在神面前不蒙悦纳，亚伯所行的他在神面前蒙悦纳，包括他所献的祭。所以这个是比较完全，你会了解这有关献祭的这个事情。所以重点是亚伯所行的，献祭呢是亚伯所行的这个行为当中的一个部分，是表达他做的对的。亚伯献的祭是对的，没有错，但不是单单献一个祭他就成为义人，是亚伯真正因着信在神面前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在他献祭的这件事情上面显现出来，就成为他称义的那个见证。这个点大家有没有清楚啊？这个点是区别于什么呢？区别于律法主义和因信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切分点。律法主义是什么呢？上帝讲了一二三四五六个规条，然后呢我每个规条都遵守了，遵守以后就说我是义人，这叫律法主义。圣经说没有这样的义人。那真正信神的人看见神所立的规条，他就会去遵守，这是两种的状态。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比如说哈，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会来到教会去敬拜神。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人是真正跟随神的人吗？就不一定，是吗？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会去受洗的，但受洗的人是真正信神的人吗？就不一定。这个是律法主义和因信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本质的区别。你这些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好像差不多，实际上可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个经文讲的是这一个点。亚伯因为他先有了信，前面所讲的assurance, conviction, 他先有了，然后产生这样的行为献祭给神，就得到了那个印记。换句话说，如果亚伯他有了那个信心，有了 assurance 和 conviction, 但是他从来不献祭，那谁知道他有信心呢？ 所以亚伯的献祭是他那个信心的一个证据，并不是他称义的那个工价。区别没有？这个有没有看清楚？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一定要看清楚的。有没有看清楚这个区别？需不需要再重复一下？还要重复一下哈。亚伯他事先有信心，有了信心以后呢，他会去如此的献祭。那这个献祭呢，就成为亚伯有这样信心的一个证据，是这样的。那如果他有信心，他从来不去献祭，他那个信心就是应该是没有的。就好像你说你信主，但是你不想去洗礼，没有，这个区别是这个。所以亚伯献祭这个道理是一样，后面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道理的里面。 OK， 可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多讲哈，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就很重要的这个有关信心的问题哈。然后呢，有了这个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啊。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这是个问题。死了以后怎么说话？哎，在地里面发声啊，好像你到坟墓那边听到那个坟墓里面有人讲话，是这样吗？哎，怎么叫做他虽然死了，在地里面仍然讲话？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因着这个信心称了义，所以他在神面前有永恒的生命。虽然他肉体好像已经死了埋葬了，实际上他的生命仍然是活的，他仍然在讲话，是指这个，是指向永恒的这件事情。亚伯是得救的圣徒，将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天堂上去，你一定会见到亚伯的。重要的是亚伯要见到我们，哎，这个是区别啊。那这个是重点。后面第五节，那他讲信心呢，他列了非常多的人，他一定要列这么多的人，告诉那些所有犹太背景的这些的人，所有的上古的圣徒都是如此的信，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心啊。这些的列举都很重要。第五个，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那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活了365岁，就被神接去了，人也见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后面很重要，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是重要的。他被神接去以先，他先信，如此的信，然后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然后被接走。在被接走的之前，他已经有了信心的那个名证，或者我们叫做信心的果子，已经有了。这是以诺，不是他信一下就被提走了。那300年的时间的里面，他在地上是因着信的缘故活出来那个信心的证据。那以诺做了什么呢？在犹大书的里面有讲到，以诺在地上传福音，但是没有人信啊。犹大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应该是犹大书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犹大书14节，犹大书大家翻译启示录前面一卷书，请大家有人一个人大声读一下好吗？14节，14到15节，可以谁帮我们读一下？一起吧，好吧，一起吧。好了， 所以以诺的证据，他证实地上的人是这样的犯罪，以诺呢，他是刚好相反的，他是敬虔的人，他行敬虔的事情，他不会抵挡神。他的证据，因为信，他活出这样的证据，也印证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罪啊，这个是以诺信心所产生的那个证据，指向将来的那个审判。以诺说，看啊，神带他的千万的使者降临，是指末日的审判。所以在以诺的时候已经指向了末日的那个审判，不是从老约翰开始的，从亚伯，从以诺就直接指向了末日的审判。那个是信心所导向的，我讲的第三个点，对将来的那个盼望。Okay. 好，这是以诺。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这个信是这种的信心啊，这个信不是随便信一下，是前面一节所讲的那种的信心和后面几节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印证，这样的人是得神的喜悦，这个叫做信心和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信是持续性的，一直的相信。好，后面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蒙指示他未见的事，神指示他说发洪水，挪亚没见到洪水，是以后才发生的。然后呢，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挪亚相信，因此他就造方舟，除了挪亚以外，其他的当时的世人都不信，就定了他们的罪。那我请问，挪亚造方舟的这个信息是只有挪亚知道吗？他们一家八口偷偷在山上造方舟，其他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没办法不知道嘛，一造就是个大船嘛，是吧？问他干嘛啊？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讲了，挪亚一家在地上传义道，告诉那些当地的人，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你们要悔改，没有人信。那这个信是指到信从，他们听到信息没有？听到了，不信从。所以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信，请大家要留意有一个点，这个信呢是指听到信息以后你是否回应这个信息。这个信还不是讲到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没有见过神，那也无所谓信心，你连根基都没有。这个是讲到你已经听到以后你如何回应，是指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对所有的蒙拣选的人讲的，是对所有的选民讲的，是对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讲的，是指向这个方向。真正的信是这样。那我再回来反过来再讲一下，可能有些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还有些疑问。挪亚是因为信所以造了方舟，那个方舟呢是他信心的证据，但是他单单造了一个船啊，那这个可能这个联系有点不太好哈。他造了船一定是相信有洪水，不然不会造船啊，疯掉了。所以这个信心这个之间是有连接。好，我们往后面看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叫做信。上帝呼召他，让他离开乌尔，他就离开了，然后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是上帝呼召他，他就去了，这叫做信心。九节，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节经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合，他在应许之地做什么？做客。那个应许之地是什么？是上帝给他的，那个是本来他要做主人的，对不对？然后他在那边做客， 在说什么？他知道将来这个事情会实现，这叫做信心。虽然我现在在做客，上帝告诉我这是应许之地，这是给你的，给你和你的后裔的，但是我这边还在做客，但是我知道将来一定我的后裔会成为主人，这叫做信心。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地上做客旅的，做寄居的，然后我们相信有个永恒的天国赐给我们，你信吗？那这个就是信心所指向的，尚未看到的，将来上帝应许必定会实现的那个结果，这是信心。你因此相信，也就因此在这里做客。我们因着天国的盼望，所以我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那如果你在地上的这个心态还不是客旅寄居的状态，还是主人的状态，你还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的状态，你那个信心还没有指向那个地方，那信心还是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以撒和雅各都是被上帝应许说这个迦南地是将来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那块地上从来都没有做过主人，他们都是在那个地方做客旅、做寄居的，等待他们后代在这里面做主人，这叫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造的。那亚伯拉罕第十节讲的亚伯拉罕所等待的有根基的城，神所应许所造的，是指向永恒的。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顺便讲一下哈，后面 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在这个英文的，在这个句子的语法的里面，他把这两样是并行的，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是把它并行的。那这句经文曾经被当代的科学家挑战，说圣经是乱讲。他为什么说乱讲呢？他说天上的星怎么会有海边的沙那么多？显然是有问题嘛，是随便猜测的嘛。那最近的这个研究，天上的这个恒星的数量是10^23那么多，就和地上的所有的沙粒的数量差不多一样。最新的研究就有这么多恒星，所以圣经不是随便讲，人凭自己的头脑去挑战，我们是凭着信，我们就相信这样，你信的是最准确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就顺便讲一下，那他们会相信他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沙那样多。好，后面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望见，并且欢喜迎接。这是一个信心，是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应许的是将来的应许地，应许的是将来永恒的天国，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没有得着，然后他们就死去了，那是信心。他欢喜的迎接，他知道那件事情一定会实现，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又分开在地上的时间短暂的。14节，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15，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回去的地方，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个信心直接指向了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指向永恒的天国。所有的圣徒都是盼望那个永恒的天国，向那个方向，从亚伯一直数到了现在后面的人都是这样。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成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地上的人根本不相信的，他 他们可能失去了很多地上人所羡慕的。所以地上的人以这些信主的人为耻，这些人这个精神脆弱啊，心灵空虚，找一个信仰去满足一下自己没用，不捞取世上的钱财，不捞取世上的名，活着没有意义，被世人耻笑。但是他们盼望的是将来那个永恒的，所以他们不以神为耻，是讲到这个，神对将来的永恒的应许是确实的。那这个是指向这边。好，十八节回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信心和行为的关系。那这个在雅各书的里面，雅各也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如果你有信心，你没有行为，你那个信心是死的。你有真正有信心，你必定会有因为信心产生的行为，那个时候你的信心才是活的。所以他举例说，亚伯拉罕因为信的缘故就把以撒献上。那为什么他要献以撒？上帝让他献以撒，他就献，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OK， 把以撒献上，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献的是他独生子。那你看这个信心的这个内涵，论到这儿子，有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只有是一个独生的儿子，然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必须是从以撒生。现在他要把以撒要献祭，献在坛上，要用火烧死。这是出于什么？这叫做信心。按照人的理性头脑，这怎么不 work 嘛，对吧？上帝，你应许我，赐给我一个独生子以撒，然后我的以撒将来要结婚生子，要成为万国万邦，要成为后裔，很多的后裔，天上星海边的沙。现在我要把我的儿子献在坛上，让他死掉，他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那我的后裔在哪里啊？人的头脑。亚伯拉罕是信心，那个信心产生在后面在说什么呢？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他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哎，献了以撒不行，再生一个，不是，他相信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神说以撒的后裔，以撒必须要有后裔。那他献上以后死了怎么办？他说神能叫他复活的，这是信心，对上帝创造的生命的赐予生命的这个信心。然后后面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因为他那个刀虽然没有下去，但是从信心的角度，以撒已经死掉了，大家了解吗？因为他已经做了嘛，他已经死了，虽然没有真正的死，他已经死了，然后他仿佛从死中得回来。就好像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就说，我要在基督里面死，我一定要对着世界死。那您肉体实际上是没有死，但真的你可能已经死了，然后你活出来是一个新的人，那个旧的生命死掉，那是信心，从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行为。好，后面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祝福是凭着信心的，不是凭着这个现在我们中国很多这个人死了以后就说你一路走好啊，啊，在天堂里面没有癌症啊，那个不是凭着信心的，是凭着猜想。啊，在这个雅各在以撒的这个里面是信心，他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实现，因为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他们信心的这个根基。啊，这个和世界的那种的祝福完全的不一样。Okay？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啊，这个也是信心的这个行为。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约瑟死的时候，以色列在埃及才待了几十年，然后四百年以后才出埃及，约瑟就告诉他们将来你们会出埃及，然后把我的骸骨要带走，这是信心。因为上帝启示他们将来一定会出埃及的， 他相信400年以后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这是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所以他这样嘱咐以色列人，这个叫做真正信，了解吗？不是半信半疑，不是似信非信，那个不是真正的信，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对，23，摩西生下来，他的父亲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记载，他们因着信。希伯来书给的是标准答案，可以吗？新约对旧约所有的描述评论都是标准答案，因为圣灵启示新约的作者所写出来的就是标准答案。那这个我们要了解哈，有查到旧约，哎，没有啊，出埃及记没有，他父母因着信，就是啊，这个是标准答案。因为信的缘故，藏了3个月不怕亡命。然后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他被法老女儿收养，做王子。25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是摩西的见证，这个也是所有的信徒你们要有的见证。摩西连王子都不做，要跟随神，他的盼望是永生的。那我们作为信徒在地上还努力要做王子，那这个方向就是截然相反，没有真正的信心。26节，他看为基督受苦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而得的赏赐。摩西所想的赏赐是天上是永恒的。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信心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就可以恒心忍耐，信心产生的这种的反应。28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所有的圣经这些的记载的他们当时的行为，这里面他讲都是出于信心。上帝跟摩西说，逾越节那天晚上我要击杀埃及一切的王子和所有的动物的 投生的，所以你们要抹上血，你们可以免得被击杀。他是因为信所以抹上那个血，他不信他就不抹。这些是信心，没有一样是律法主义，没有一样是出于人在神面前表现有好的行为，没有一样是。所有的这些的古代的圣徒的行为都是出于信心在神面前的回应，这叫做因信，这个才是真正的因信。 OK，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啊，这个信心的区别在哪里？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红海开了他们过去了，那埃及人也过，结果他们被水吞了，是怎么回事？埃及人是凭着什么过去啊？埃及人凭着什么？凭着眼见嘛。那水开了嘛，以色列人蹦蹦蹦不跑过去吧，没问题啊，在干地上一直跑啊，他是凭着眼见嘛。以色列凭着信心，这个信心一个是 assurance， 是从上帝来的给他的信心，然后他对上帝的确认，凭这两样，所以我过去没有问题的。埃及人凭着眼见，哎，他们能过去我也能过去，你过不去。这就是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区别，凭着信心和凭着眼见的区别，两回事。OK， 他们就死掉了。30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我讲过这篇道的，是吧？ 因为信心嘛，打仗哪有那么打的，这个国家的人傻掉了，疯了，要攻城，到那边就男女老少上去绕圈，一天绕一圈，最后一天绕七圈，然后吹号就可以打仗，开玩笑。因着信心，因着信，所以耶利哥城倒塌，这一切都是超越人的眼见，都是超越人的理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那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对的结果，城墙就倒塌了。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妓女拉合是谁的祖先呢？是大卫的祖先。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是大卫的祖先，他因着信以色列人这位神，是他真正信，他信从，他就接待以色列的探子，他就因此得救，全家得救，因此也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有份，是信心。不是因为他接待了探子他就配得得救，是因为他先信这位神，所以他接待探子，核心是信心、okay? 不是功劳，是信心。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耶利哥城都是抵挡犹太人以色列人。好，三十二节总结，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以这些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这个是进了迦南地以后所有的人物，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从亚伯一直数到亚伯拉罕，一直数到以色列人，所有的属于神的都是如此的因信称义。所以你在这个旧约的里面，你看不见律法主义的，你看得见吗？在一些所有的圣徒的里面，你看不见律法主义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信心败坏的结果，当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就会掉到律法主义的里面，当人信心垮台的时候就会掉入到律法主义的里面。这个是耶稣来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人那些信仰那些宗教的那些领袖都败坏了，没有信心，律法主义，这个是败坏的结果。那当然我们外邦背景的几乎都是律法主义，是吧？信这个佛，初一十五要拜这个，这个要做那个，这个要做那个。现在这个长江这个洪水，这个死了不少人，要做什么头七、什么二七，那个从台湾来的，大陆原来哪有什么头七啊？没有这个概念的，是台湾那个迷信很厉害的，最后传到大陆来，要先做头七。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都开始写上头七，是吧？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我们回头去想想，是哪里听过什么头七？没听过，台湾的迷信，这人就是这样，没有信仰就落到迷信的里面，那是一个问题。好，律法主义就在那里面。那他们这些人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个是因为信的缘故所做的事情。那这里面有讲了几个，就是制服了敌国是指那些士师哈，行了公义，撒母耳，堵住了狮子口是但以理，但以理因着信心每天要向神祷告，结果丢在狮子坑里面，是因着信心的缘故。灭了烈火的猛士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烈火窑的里面，那这些都是讲圣经里面那些的人物，他们因着信心所以这样行。然后脱了刀剑的这个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是后面的那些的那些的圣徒哈，包括顺服神的那些的王。三十五，有妇人得自己死人复活啊，这个是伊丽莎叫那个书念的妇人啊，他的儿子复活，这都有了。有人忍耐言行不跟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那更美的复活，直接指向这些所有的旧约的圣徒都在盼望那个更美的将来的主再来的那个复活，和我们的盼望一样，我们应当和他们的盼望一样。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样的磨练，这个是包括耶稣，包括保罗。37节，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那被锯锯死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被当时的马拉西王塞在一个树的空洞的树的这个塞到里面，然后锯中间锯断，啊，是这样死掉。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那这个是当时他们受逼迫，很多的那个圣徒是被丢在斗兽场里面，给他们披上绵羊的皮，然后让狮子后面追，把他们吞吃掉。受穷乏苦难苦害，在旷野，在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和世界不相配的人。这个不配有不是说我们不配得，不是这个意思，和世界根本不配，不匹配的。这世界是满了罪的，这世界要灭亡的，我们和他不能配在一起，不匹配。39，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将来的永恒。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是指将来神的完美的全然的救赎，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学了11章以后，我相信我们更清楚什么叫做信心呢？有没有更清楚一些什么叫做信心？就不是所流行的那种信一下就得救了，根本不是那回事，这个叫做信心。好，我们看一下思考题哈。思考题，第一，没有见到而信是否虚无，甚至自欺欺人？因信知道神的创造是否落入盲从？我刚才有讲过哈，这个没有见到而信，如果你信的对象是神，你所信的就是真实的。眼睛见到就信，那是自欺欺人。以色列过红海，他们因信过去了，埃及人因眼见要过去，就被洪水吞灭，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方向。因信知道神的创造是否落入盲从，是真正被神开了眼睛，真正看清楚真理的。因为信的缘故，你真正会有穿透性的真理的眼睛。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第二，上古的圣徒都是因信称义，并且得到神喜悦的证据，到底是因信还是因行为？因信哈，因为我们经常我之前哈，我经常听到一些人在讲旧约的那些的圣徒，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比较多的强调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这个做了这个伟大的事，做了那么宏大的事情。那希伯来书11章说，那些不是重点，是信心。那些所有的事情是因为信心产生的，这是重点啊。我们就不要落入到那种的相反的方向，那个就变成立功了，变成律法主义了，那个方向就不对。好，第三，从亚伯拉罕到雅各都是因信称义，为何后来以色列会产生律法主义？一旦信心没有了，信心垮台，就会产生律法主义。任何一个信仰的团体，如果他的核心他的信心没有讲清楚，他出来的必定是律法主义。你要这么做，要这么做，要这么做，基督徒1、2、3、4、5、6、7、8条，这一条你要这样做，这一条那样做，这条那样做啊，打个 PowerPoint 给你列一大堆，然后这才是对的基督徒。我跟你说，那是律法主义，那不是真的讲信心的。不要骗人啊，不要去偷窃，不要抢劫，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那个你小学老师都会教你的。信心不是重点，不是那个行为，是信心所产生出来的根基一定要对。第四， 从旧约的众圣徒到新约的使徒都因信称义，为何与这时代的普遍宣扬不同？这个时代所普遍宣扬的是什么呢？是你信一下就得救啊，不需要行为， enjoy your life 啊，这是这个时代宣扬的。然后你更多的钱，事业更顺利啊，过得更开心，什么都更好，这世界 prosperous gospel 就是这个成功神学，那个不在因信称义的真理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这个时代非常流行这个事情，然后吸引很多人去了教会，很多人都信错了啊，这是我们要小心的。第五，圣经对众圣徒的肯定似乎都是行为，为何经文所强调的却是信心？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我们看见的只是行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行为都是由于信心产生的。如果你真正仔细地读圣经的话，你也知道那个信心，那是信心，不是行为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是印证他的信心，成为他的证据，神所喜悦的明证，这个是重点。好，后面应用题哈。第一个，超越眼见的是神所赐的什么啊？信心。超越眼见，你眼睛不见，超过你的眼见和判断，是神所赐的信心啊。神所赐的信心会超越你的眼见呢、啊？当然不是我们的妄想啊，我们的妄想也会超越我们的眼见啊，那个不是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那个 assurance 是从神来的。超越眼见的是神所赐的开启，他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开启，会让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上古圣徒得救都是因为信心，上古圣徒的得救都是因为什么？信从。我用这个词，我们华人要特别特别的多的尽量用这个词，当我们讲到相信信心的时候，最好用信从，信而从之，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好，第三，全心面对神的产生信从的追求，全心面对的是你 pure heart 清洁的全然的面对神，你会产生信从的这个追求，疑心面对神的产生律法的追求，你对神有疑心有疑惑，你就没办法产生真正的信从，就会产生律法的东西。那这个是讲到你心里面真正是全心的 pure heart 还是那个 dot heart 还是疑心，你的心态很重要，在神面前是不是一直有一个单纯的全然的相信的心，会直接影响你在神面前是否能够真正信从他，否则靠自己的判断没有办法信从的、okay? 在信心上会败掉的。第四，圣经一直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圣徒一直见证因信称义的真理，真正的圣徒是见证因信称义的真理的。前面所讲的那么多的圣徒。第五，产生行为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产生行为的信心是真正的信从，你信从还会产生行为。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有关信心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事情，最重要的，所以希望这次我们听了以后帮助我们一点点啊，然后在这个信心上面更多的认识啊，当信心对，我们的信仰才会对。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你的话已经将你的真理全然的开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信的缘故能够看见你的真理，也因着信的缘故能够真正的跟从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